谢谢耶稣，你不仅教导了你当时的门徒怎么讲祷告，你也借着马太跟路加把这段话记载下来，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教导的帮助，好叫我们的祷告可以不用狭窄，让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合乎你的心意。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，我们如果照你所教的主导文来祷告，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，不仅是身体的需要，灵里头的成长，个人跟人的关系，方方面面都可以借着你这个主导文的教导，让我们从祷告中得到满足，得到供应，得到成，得到得以完全。我们为你的教导是全备的教导，你的律法全备，能够苏醒我们的心，能够苏醒我们的灵，快活我们的心。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，为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处，再来思想，再来领受关乎主导文的真理，领受你的训诲，而且也得到你的鼓励。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你，与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的吸收力，都有信靠你的心来领受你的道。好叫你所栽种的道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得足够的得充足的益处。我们谢谢你，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圣灵你的手中，请你帮助我，按照你的心意，按照你的开启，按照你家庭给我的恩典来做教导的工作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在，我想给你们一点时间，就说有没有谁过去这个礼拜哈，有什么样的祷告，然后得到应允，或是得到神给你们的什么指教，你们要分享的，有没有？想一想，就这个礼过去这个礼拜，在祷告方面的，想想看，有些时候神运行，神做工了，可是我们哦领受的，然后就继续就走了，没有回头去思想，哎，我们就会忘记。我上个礼拜呢，上个礼拜三去看我孙子，那他中午呢，他中午通常我都早上去，他等他中午睡午觉了，我们就走了，因为主要是去跟孙子玩。结果呢，他睡觉以前呢，他每天是把他放下去睡觉以前呢，他妈妈固定会给他做几件事，就给他一杯奶喝，然后跟他念一本故事哈，给他念一本书，念完然后给他奶嘴哈，他就吃奶嘴，平常不吃。然后呢，吃完读完书以后呢，他就问他小孩，因为小孩已经两岁了，问他说：“你要我妈妈唱一首歌给你听，还是来谈一谈今天？”我想谈一谈今天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就说 ：“I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。”他要讲讲今天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女儿就跟他开始说：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妈妈爬到你的床里面跟你睡觉？记得。然后后来你吃了什么？哈，什么事？”他就把他今天这一天哈，从早上到下午那个时候的事情跟他温习一次。然后有些时候就会问他。问他说：“那你早上吃什么东西啊？”他就想一想：“你今天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呢、啊？好不好玩呢、啊？”他就想一想，然后就回答。啊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呢就不会回头来想一想这一天，好像神跟我们一起过日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耶稣是跟我们一起过日子的，可是我们常常呢一天过完了倒头就睡，也不去想今天神有没有给我们恩典，好，今天有没有神有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要我们特别留意，要我们记得的，我们就没有去想它，就过去了，印象就不深刻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呢，可以学我女儿跟她儿子的做法，说 Let's talk about today， 哎，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今天，好，然后在主面前呢，回顾一下你这一天，好，回顾一下你这一天，神跟你的来往，神对你的恩典，好，神对你的提醒警戒，好，然后呢，恩典就谢谢他。好，然后他如果纠正你哪一件事情，纠正你哪一件事情，你自己要做有点做不来了，你就求主帮助你，记得帮助你做得到。好，或者是想到哪一件事情，你心里头不痛快，哎，有一个人对你说一句什么话，你心里头不痛快，你就跟主说一说，把这个不痛快交给他，或是为哪一件事情有担忧，把这个担忧也交给他，把它清一清，清理清理以后再睡觉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肯定睡眠品质会提高。 对不对？生命品质也会提高，跟主的关系也会靠近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有些时候要停一下，回顾一下，哈。所以我刚刚在问大家说，有没有谁这个礼拜呢？啊，有什么样的祷告蒙应允啊，或是祷告上有一个经历可以分享的？因为我们这不是在学习祷告吗？或是在祷告上有什么困难，我们要更祷告的更好的话，让我们祷告生命，我们的 prayer life， 我们祷告生活能够更有长进，哈。那你们觉得在你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，比较难突破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也可以谈一谈这个，像师母这样。
我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有一个回教徒的邻居，他是印度人，那我就反正我们认识3年，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，那他很喜欢来我家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喜欢来我家，然后上个礼拜他就请我的耶稣为他祷告，因为他10天不能睡觉嘛，脚痛，后来我就给他药膏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他不要我当场为他祷告，
他就要回家记得为他祷告，
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之后，隔天我去看他，问他好一点没有，他就跟他先生说，昨天他叫我阿布斯，是我的布农名字，他说阿布斯昨天请耶稣帮助我，所以我昨天是10天来睡得最好的。那今天早上他一早来，他就是他可以去散步，因为他的脚都好了。
哎呀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是很有恩典的，是是，还有没有谁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呢，掌握机会，掌握机会为人祷告，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懂得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权柄，好，来传福音。啊，神，我们不是君尊的祭司吗？好，彼得前书2:9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就是我们都是祭司，神把祭司的身份给我们。祭司是干嘛的呢？祭司是替人到神面前来的。所以呢，以前呢，旧约时代呢，只有亚伦支派的人才能当祭司。我们现在呢，都升级了，都是祭司。啊，为什么叫君尊呢？就是跟君王一样尊贵，祭司跟君王是一样尊贵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君尊的祭司呢，就有这个特权，也有这个义务，好，替人到神面前来。啊，这个就是替人到神面前，一方面可以说是代祷。好，你自己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个人，想到那个人，就为他祷告。可是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当他的面替他，当他的面为他祷告。好，特别是在跟不信主人传福音呢，只要你能够争取到你为他祷告的这个机会，好，就是当着面祷告，那个果效是很大的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一祷告，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主的爱就摸到他的心，透过你的祷告，圣灵的能力就下来，圣灵的感动就进来。所以你如果跟他说我回去为你祷告，有些人不让你，那当然就没办法。可是如果他肯的话，好，他说哎，你为我祷告，你就进一步说可以不可以我现在就为你祷告，免得忘记，哈。那如果他不反对，只要他不反对，就表示有一点点信心。哎，他只要不反对，就是有一点信心。他的一点信心加上你的一点信心，圣灵一定会来做工。所以你就为他祷告，好，根据你对他的了解，哈，你就想着设身处地嘛。你想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希望神为我做什么，然后你就根据这个，你就为他求，对，那个感动，那个感动力是很强的，直接就摸到，哈。那特别是对于那些还不信主的人。还不信主的人呢，神没有要求他认罪。不信主的人，你替不信主人祷告，神没有要求他认罪，因为他罪认不完。对，而且另一方面呢，神会掌握这个机会呢，神会掌握这个机会让他经历神的恩典跟能力。对，所以神对没有信主的人的对待，跟已经信主人对待不太一样。对。会不一样，所以我待会呢会，我们今天呢按照主导文的次序讲下来呢，今天要讲他后面的4个求，好，我们前面讲3个愿，都是以神的心意、以神的需要为中心的，哈。然后这后面呢，可是神顾到神了，好，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啊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们为神的国在求，为神的义在求的时候，他不会忽略你的需要的。好，所以耶稣呢，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后面就4个求，好，4个求就是，第一个求是什么？日用的饮食。 今日赐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来想，我们今天先来谈，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哈，这个是不是很实际的一个我们很需要的一个祷告项目？哈，有些基督徒呢一辈子就祷告这件事，哈，有些基督是真的有这样的基督徒，一辈子呢他祷告项目就是这一项，有没有？对，主要，然后如果这一项神祝福他，让他这一项都很丰富了，他就跟神没话说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没话说了。他如果对最多的话，他就替别人求一点日用饮食，今日赐给我。其他他就没有意识到说有其他祷告的需求哈。对，可是这个呢，这一项呢，其实是我们很需要到神面前来的一项，哈。可是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不晓得，你们想想看你们自己哈，想想我这么，我一边说你们一边对照一下自己哈。如果你在，就是你到神面前来祷告，如果你是为灵魂的得救祷告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或是为你生命的改变祷告，你当你在神面前做这种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挺坦然无惧的？就心里都很有把握说，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蒙垂听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你们就很有把握，哎，就头抬得高高的，很坦然无惧。可是如果你呢，现在呢在跟神求一辆车子，好，车子旧了想换一辆，或是呢想买换个家具，好，或是希望呢就是日用饮食这一方面的。好，如果在为你日用饮食，所谓什么叫日用饮食呢？日用饮食不是光吃跟喝这两样，它是用日用饮食呢，耶稣的这个日用饮食就涵盖我们人生在世生活上一切的需用，涵盖这一切，好，包括你小孩子学费，好，小孩子要读书的学费，好，然后各样的生活上的需要，日用饮食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为一个，当我们现在来为我们日用饮食祷告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些时候就里面有一个意念，有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你这个是体贴肉体，好，那个觉得我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蒙神垂听，就是神喜悦我这样祷告的那个把握，有没有稍微少了一点点？我们说老实的，有没有少一点点？有没有觉得这个是自私？对，这是为自己在求，这是为肉体安排，对，这是体贴肉体，哈，有没有多少有这么一个意念在？就祷告的时候就没办法这么样的，哦，觉得自己这个祷告是一定肯定是对的，肯定是合神心意，哎，就少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会少一点点的话呢，就表示我们对于我们的神的看法的，对于我们的神的认识呢，有一点点跟耶稣所表达的不太一样。哈，耶稣他就把神表达出来，啊，所以你看嘛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看见我，认识子就认识父，认识我就认识父，看见我就看见父。”哈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见过神。唯有耶稣，唯有他怀中的独生子将这个不可见的神表达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耶稣是来表达神。好，那你看看呢，啊，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呢，有一个神迹呢是四福音书都记载的，是哪一个神迹？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神迹，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对，五饼二鱼的神迹四个福音书都记载。那你们然后呢，所以这五饼，他除了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外，又行了一个类似的神迹，也记载，那是哪一个？类似的神迹，在马太福音里头，有另外有一个几条小鱼，七个饼，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。对，这个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鱼呢，是在犹大地行的神迹。可是呢，这个七个饼呢，几条小鱼呢，是在靠近外邦人之地行的神迹，所以就说他在犹大以色列人当中，在有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杂居的地方呢，都行了一个这样的神迹。而且呢，四个福音书里头只有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四福音书都记载的，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在里面？有没有除了让我们知道说，哦，耶稣行这个神迹以外，他要我们，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还要我们明白什么？我们说弦外之音，他是供应我们的神。对，另外是他是供应，而且同时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看重我们说民以食为天， 是不是？民以食为天。我们活在地上呢，就是我们说生活是很现实的，你就是需要吃，你就是需要喝，你就需要有房子住。你住在美国这个地方，你就是需要有车子开。小孩子读书呢，学费就是这么贵，房子就是这么贵，这些都是很现实的，都是很实际的需要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还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主呢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是顾念我们生活需要的主。民以食为天，对。然后我们的神呢，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概念呢，是耶稣借着耶稣的，不仅借着五饼二鱼这个事情把它显出来。啊，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同时借着他教导我们主导文里面的第一个项目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那这个耶稣呢，他这么教导你为日用饮食来求，好，那你根据他这个教导来跟他求我们地上生活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皱眉头说这种祷告不属灵？他会不会皱眉头呢？不会，是他教的呀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教的来祷告，这个是正宗的呀，这保证是那个，是保证是通过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在这个这种方面的祈求上呢，一定要怎么样呢？要斩钉截铁的知道，相信我们生活需要的，我们生活的需要是神所顾念的。哎，他不是只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好，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唱诗歌说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主。哎，那他只救我们灵魂，他身体不管吗？他会不管我们的身体吗？身体会比较不重，会不重要吗？好，就说耶稣的救赎，好，耶稣来付赎价，付了一大笔赎价来救我们，他的拯救是包括是灵魂跟身体一起拯救，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一起来承受救赎之恩，我们的今生跟我们的永恒一起来享受救赎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的今生跟永恒神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救恩呢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进天堂才开始生效，不是死了以后救恩才开始生效，是你从得救那天开始，你就进入，你就开始来享受神的救，耶稣的救恩，从今生到永远，然后从身体到灵魂。对，那身体的话呢，身体的拯救呢，就是说身体也是我们神顾念的，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身体跟今生都在救恩的涵的都救恩都 cover 这一部分，都涵盖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对我们今生的需要，对我们身体的那个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，就会有点胆怯，就会有点没把握。对，你了解了解我说的哈，身体跟灵魂一起承受救赎的恩典。对，这个是这关于这个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讲的最多。好，你们有空的话回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，他基本上他就说呢，他说我们的身体呢，我们的身体为主，主也为我们的身体。他说我们这个身体呢，第一呢是基督的肢体，基督的肢体就是你的手，就是耶稣地上的手，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，他地上要做工用谁的手做工呢？你的手就是他的手，对，你的脚就是他的脚，他用你的脚做脚，他用你的手做手，他用你的口做口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，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，身体是献给不义做，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可是我们信主以后呢，耶稣他付的赎价呢，就买了我们的灵魂，买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被耶稣买过去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不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大概十九节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，他这个意思是 your bod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anymore， 他意思就是你的身体不再是自己的，对，你的灵跟神的灵一起共住在这个身体，一起用这个身体，好，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合为一灵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为我们的灵魂效力，为你的灵魂做表达。哎，你想说话的时候，嘴巴就替你说；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生气的时候，脚就替你跺一下。 好，你开心的嘴巴就咧嘴而笑，替你表达。你就是你里面有吃的欲望的时候，你的脚、你的手都替他效力，赶快去冰箱这里摸那里摸，找个东西吃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替灵魂效力，替灵魂表达。可是我们信主以后呢，与主联合的就与主合为一灵，神的灵住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为两个灵表达，一个是我们的灵，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灵魂；一个是神的灵。我们的身体呢归两个人用，好像以前你家的厨房就是你一个人在用，现在有一个客人住进来了，好，有一个人住进来了，所以你的厨房呢不是光你用，他也要用。对，我们的身体呢不是光替我们表达，替我们效力，我们的身体也替耶稣效力。然后呢，耶稣有优先使用权。对，如果你这个时候想吃东西，好，嘴巴想吃，可是耶稣说这个时候他嘴巴要用来说话，嘴巴不是拿来吃饭跟拿来吃跟说的吗？好，你想用来吃，可是圣灵要说用来说，那圣灵有优先使用权，你就先说再吃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身体是神的，也是耶稣的，所以他要保养顾惜。神要保养顾惜我们活在地上一切的需要，好，基本那个合情合理的需要，神一定要供应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讲这个，因为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为日用的饮，你可以借着祷告呢去跟神支取日用饮食的供应。对，可是我们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在有一个障碍，会有一个障碍，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不够属灵，啊，为肉体安排，好像是应该身体这个有的吃就吃，没得吃就算了嘛，嘿，身体好就好，不好就算了嘛，反正活几年，这身体总要死的嘛，好，不要这样想，哎，这个身体呢是神要保养顾惜的，因为这是耶稣的身体，啊，那当我们呢身体是为耶稣效力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如果加上真理清楚的话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把握。就是说主为我们的身体效力，主为我们的身体效力，身子为主，主为身子，好，那这个身子为主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。我们很多人都说哦，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好，都会练，也会唱，可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没掌握到。我有些时候教课的时候问学生，我说这个身体是什么？我说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身体是什么？很多人答不出来。我说身体就是身体啊，身体就是你，就是你的头、你的眼、你的嘴巴、你的手、你的脚、你的肝肠肺腑啊，身体就是身体。所以呢，把身体献上为做活祭的话呢，就是你的身体为主活，你的眼睛为主看。你的嘴巴为主说，为主吃，你的头脑为主思想，你的手为主做，你的脚为主走，这个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献祭的话呢，如果在我们的奉献里面没有这个奉献，这是一个奉献，如果没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身体头到脚呢为主活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就是抽空的，我们信仰就不会落实在生活里面。对，你说你爱主，你爱主怎么爱？你用你的身体去爱，行善行恶都必须有这个身体。所以我们对主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心里头成就好了，哎，心里头我爱主，心里头爱就好了，不需要表达。你说比如说我看到 K 来，我说我很爱 K， 哦 K 我很爱你，看到 K 跌倒了，我的手呢就我的脚就不愿意走过去，我的腰就不肯弯，我的手就不肯扶。你说我这个爱是他领受得到这份爱吗？我对他爱就空了，就是空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我们说我们爱神，哈，我们爱神，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有没有为神活？对，所以信仰，我们的信仰要落实，不是变成一个礼拜天做个礼拜，或是你精神上的，哦，我们不是跟耶稣谈精神上的恋爱，好，而是身体有没有献上给他？对，有，你的身体是不是他的？ 对，当你的身子是他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就很踏实，就很实在。好，那当我们是这样在活的时候，我们身体所有的需要我们都有把握，主是为我们的身体。那主为我们的身体的话呢，有几个喂法呢？今天所罗门没来。对，有主为我们的身体有几个，有几个方式，它有几条路线来顾念我们的身体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日用饮食，它一定要顾到你这个身体，要吃要穿要喝要住，它一定要顾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然后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当我们有病有痛的时候，有病痛的时候，求主医治。第二个，它顾念我们的身体，就是身体的医治，医治我们的身体。对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它保护我们的出入平安。好，譬如说我想我们开车的人都一定多少，一定或多或少呢，都有经历过主保守，是不是都有经历过主对我们保守？不用找没关系，不用找，对，我们都经历过主在我们的派天使保护我们，啊，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在保护我们。每一个属神的人呢，都有一个守护天使。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，你要好好谢他，他就跟你说：“不要谢我，谢耶稣。”对，我们都有一位守护天使，所以我们出入的平安呢，我们身体的安全呢，他保护。对，所以他供应我们的身体的需要，他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他保护我们出入的平安。好，最后呢，最后就是我们身体的得到完整的救赎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这个就是主为身体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耶稣教我们日用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呢，我们必须先懂这一点。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为我们日用需要来跟神求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就有把握。对，好，那有很多人呢，就在求某些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想着：哎呀，我这样会不会是妄求？会不会是妄求？因为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，好，谢谢。我把刚刚写的写一下给你们看。主身子为主，主为身子。第一个是那个日用饮食的供应，神怎么为我们日用饮食的供应？主为身子，主为我们的身体。第二个呢是病医治，身体的医治，第三呢是平安，出入平安的保守的保护。第五个呢，第四个是复活，是复活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。复活呢，就是说我们会有耶稣复活以后的那种身体，不同质量的身体，跟拉撒路的复活不一样。拉撒路复活之后又回到同样的身体，可是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呢，他圣经说他要按照他的使万有归服于他的大能呢，改变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变得像他那荣耀的身体。就耶稣复活以后的那种身体，就是我们将来会有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会经过我们在生老病死，年纪渐大，身体渐衰，有各样的艰难，很不容易。好，那这个在这个艰难当中呢，我们心里头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就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。对，这个要去想，因为你把这个盼望常常想常常想的时候呢，这个盼望在你里面就很真实，就变得真了，不然就很虚，很空幻，很遥远。可是你借着默想，你借着想盼望，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在将来天上的盼望是什么，你想着圣灵就会来开启，圣灵就会使得天上的靠近了，然后还看不见的，你灵里头的眼睛如同看见一样。所以就说我们日用饮食的供应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到说妄求，很多人在祷告日常生活的需要，为今生身体还有今生的需要求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个意念说：“哎呀，我这样会不会妄求？”好，那这个妄求呢，这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”好，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呢，这两句话呢，他是先说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所以这句话是鼓励我们怎么样？这句话是鼓励我们求。 对，然后下一句话才说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下这下面一句话是调整我们的求，规范我们的求。对，可是我们一般人读的时候呢，这一句话都把上半部呢上半段漏掉了，就听下半段。其实呢，这个第一个他要鼓他鼓励我们要求，然后你求求求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来删，来调整你的求。好，就是说你求，你为什么求了？我求了，为什么我得不着呢？因为你妄求。那这个妄求的意思呢？我们中文圣经叫妄求，可是 NIV 的版本呢，叫做用不对的动机在求，是 wrong motives。对，那你的动机呢？我们个人自己知道动机是什么，你自己会知道。对，所以你求的话，如果是为了他说怎么样的动机不怎么妄求，因为把求来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上。所以你求的东西是为了要奢华宴乐，为了虚荣。好像有些人呢要跟神要一辆 BMW 的车，神说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要，为什么不要 Toyota？ 他神一说为什么，你就被光照，你就说因为我的朋友有，我有可以，我两个朋友都有了，我不能没有。对，输人不输一个人可以，不能输一群人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妄求。啊，所以就说呢，有动机不对，对。可是如果你那动机对不对，你自己会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求的东西，只要没有错误的动机，只要动机纯正，你都可以求。
所谓动机纯正，就是你日用的饮食。你譬如说像工人做工得工价，这是应当的。
这是应当的，是。嘿，所以这个就说你动机纯正，没有说是要厌乐啊，要过度的。浪费、享乐、比较、哈、啊、增进，很、自要来那个自我膨胀，哈、啊，要人家觉得说你很了不起，哈、啊，这个啊，所以这个妄求呢，不是说你求某一种东西，这一类东西你求就叫妄求，那一类的东西就不妄求，不是你求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求，不是那个 what， 而是那个 why you ask for it， 不是 what。不是你求什么的问题，而是你为什么求的问题。所以你看呢，这是劳米勒牧师讲的。他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呢，就来跟神求，说是就为教会求复兴。哎，那你为教会求复兴，怎么样不会是妄求啊？对，不可能是妄求啊。好，所以那个牧师也求的，哇，他那个很那个理直气壮的求啊，哇，赐下复兴来，神啊，教会有一个大复兴。后来正在求的时候，神就突然之间冷冷问他一句话：你为什么要求复兴？就问他一句，他就顿了一下。他这样的话呢，他就顿了一下，然后就说：那这样教会人才会多啊，哈、啊，教会人才会多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神就在问他下一句：那为什么要人多？你为什么要教会人多？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两下就把那个把他捅出来了，对吧？他就说：这样奉献才会多呀。所以你光听表面的求复兴，不是很属灵吗？可是他的动机是要奉献多啊，奉献多，教会给他薪水就会多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所以不是这个妄求呢，是不是妄求？不是东西，不是你求哪样东西，是你为什么在求？哎，了解到这一点哈，哎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在日用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求这些东西呢，因为第一，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的需要，他顾念我们的救恩，包含今生。救恩是涵盖今生，哈，涵盖身体，哈，它不是只是我们灵魂的救主，哎，它是我们全人的救主，对，它不是只是死，整那个信耶稣不是死了以后就进天堂，现在呢你就自己打拼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涵盖全部，好，所以像圣灵，我们的圣灵的话，它是我们全方位的保惠师。他不是只顾你服侍的这一方面，他是我们全方面的、全方位的保惠师，哎，他不是只是帮你上台，他也帮你下厨，对，他也跟着你回家，对，你生活、生命的方方面面，他都是你的保惠师，对，然后他每一方面他都要管， 他给我们打分数，不是只是看你在教会服侍的怎么样，他是你在家里头跟别人相处怎么样，你跟人邻居相处怎么样，你去买菜的时候有没有多抓人家一把葱，在台湾不都会这样吗？还多抓一把葱，然后人家本来是4.3，你就说啊4就好了，好就硬是3毛钱不给人家，人家是靠一毛一毛在累积在过日子的。
该拿两颗辣椒。
对，人家是靠一毛一毛累积在过日子，你家里头钱那么多，你就4块钱就好。对，所以他跟你上市场看你怎么买菜。对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。
可以减价。
哈？
基督徒去买东西可以减价。
也不是不可以减价，有些地方你到中国大陆去不减价，不傻瓜。不讨价还价。
要5毛给1块吗？
不是，他说10块钱，你把它减到3块，有些地方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这有些原则是应用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原则，哈，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为日用饮食祷告祈求的时候，这个信念要有，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求呢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。我们祷告对象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吗？你缺衣少食，你不找爸，你找谁？是不是？你不找爸爸，你就自己想办法呀。你没办法的时候，只好、那个什么，你没办法的时候，你不找神，你就靠你。你如果不找他，要么你就找别人，靠别人。好，那你靠别人的话呢？你靠别人，你就得看人家脸色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吃人家饭，你拿人家的东西就手短，吃人家饭就口软，那你就得巴结人家，对不对？仰人鼻息，巴结人家，被欺压。如果你靠自己，你自己又没本事，你就走后门，你就旁门左道，你就用诡诈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我们找神呢是正路，这本来就要找他，你不找他找谁呢？他是你爸，你不找他来找别人呢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跟神求的话，然后加上这是耶稣教的，这又是耶稣教我们的，所以呢，综合这几个原因呢，我们为日用饮食去跟神祷告是坦然无惧，跟你为教会求复兴是一样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这是他你的需要都被 cover 在里面了。耶稣跟你讲为这些祷告，就有点像你去买医疗保险。是他有 cover 几项目，你这被 cover 的项目呢，你去享用这个的话是一定可以的，哎，要这样想哈。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呢，有人会说我求了可是没得着呀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哎，好，然后另外也有些没有信主人哈，他们就会讥笑基督徒。好，说啊，你们没特坦呐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吃，也不用赚了，也不用工作了，给基督给晒啊，只要祷告就可以了。好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嘲笑？哈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是这个样子。圣经里面，就是当我们财务上有缺乏，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，好，这个地方呢，耶稣教我们要祷告，这是一条路，这是要祷告。可是除了这一点以外，对于我们的财务上，我们的财务，我们的经济能够够用充裕的话，经济上要蒙福，圣经还讲什么？
要给人，
要给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说呢，我因为有些人说，你看他说祈求就得着啊，可是我祈求没得着啊，神的话不算。好，那关于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要把它对神的话要有整体性的掌握。好，关于我们在财务这方面要蒙福的话，好，是耶稣说可以祷告，可是呢，有些人可是除了祷告这件事，他开的处方就是祈求，可是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关于我们的财务，我们的经济上要蒙福的话，圣经还说哪些话？好，就是说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信主了，好，然后呢？我们有个，我就说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各方面他都要供应，可是有原则，神有原则，哈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有点像，就是有点像你去申请一个 credit card 信用卡，然后新的信用卡寄来了，他背后就会跟你，他就会寄来之后就会跟你说，你要打一个什么像什么打一个电话号码去 activate 去启动它。 对，那如果你有卡来了，卡了就表示说这个信用公司呢已经接受你的申请，已经愿意给你有这样的一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功用，哎，卡片也寄来了。可是你如果不去启动它，不打这个电话的话，他那边都替你预备好的，都已经说好了，都已经有一份的，他要来 cover， 他要那个你可以跟他用他的 credit card， 这个东西都已经 set 好了。可是你如果没有去打这个电话的话，这个就不能，你就不能启动这个福利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耶稣呢？圣经上说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还是第九章，他有一句话，他说耶稣他本是富足的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哈，就是贫穷呢，不是神的 original plan。神造人的时候没有设计贫穷这件事，他没有说给你贫穷，苦人家的孩子呢才会懂事，哎，他就穷人家的孩子比较早当家，穷人家的孩子才会懂事，所以让你穷，用穷来磨你，来磨练你。他没有他的计划里头不是这样的。好，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伊甸园，起初的伊甸园是那个四季如春，然后只要种它就会长，对。你不需要汗流满面才有糊口，然后伊甸园里面有三条河，那个河里头又有珍珠，又有玛瑙，又有黄金，所以呢，神为人所预备的环境是非常富裕的，非常安舒的。好，是罪进到人，罪人犯罪以后呢，地才受了咒诅，才要长荆棘棘地长出来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所以呢，贫穷是罪的结果。可是这个并不是说你贫穷就你犯罪，不是 originally 起，就是那个贫穷的起源是因着罪。好，那有些人贫穷呢是因为整个国家的问题，整个大环境贫穷，像文革的时候，还有那个什么五九年到六二年那个自然灾害，那其实不是自然灾害，那是人为灾害。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是整个大环境。有些人贫穷是因为他的父亲呢吃喝嫖赌，把家给弄穷了，嘿，好。有些人贫穷是经营不利哈，那个做生意做倒闭了。有些人是爸爸就是赌博赌到全倾家荡产了，好，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罪，是父母的罪，哈，带来的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贫穷是那个罪的一个结果，就像我们会老、会病、会死是罪的结果，好，是罪。那耶稣呢？耶稣降世为人哈，耶稣是所有的被生下来的人哈，唯一的一个可以选择要生在谁家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选择的余地？生在谁家就生在谁家。对了，不能选择父母。耶稣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选择父母的，可以选择生在什么地方的，而他选择生在穷人家里头，而且穷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像他那么穷，穷到一个地步，生下来连衣服都没得穿，所以是用一块布包起来的。啊，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跟他们说，在伯利恒有个婴孩，哈，你们如果找到他身上包一块布，这个就是记号。为什么会包一块布呢？没衣服啊，只好用布包啊，对，连一个床都没有啊，所以放在马槽里头呀，好，所以他是穷人当中的最穷，对，耶稣这是耶稣的选择，然后呢一路穷，哈，木匠呢，他的养父是木匠，那个是木匠呢，生在木匠家，他不是开家具公司的，哎，木匠的话呢，那个时候木匠跟现在家具公司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如果有谁呢当牙医，我们就想着经济情况、经济条件挺肯定不错，牙医嘛。以前我小时候我五六年六年级的时候呢，我那个时候要补习嘛，晚上要去老师家补习，要到隔壁村子去补习，我住乡下，晚上就不敢走回家了，所以呢就住在我姑妈家。我姑妈呢，他们我姑妈也很穷，我姑妈是个寡妇，好，她就把房子呢租给一个牙医，好，租给牙医。乡下的牙医就这样一张椅子弄牙医，他这个牙医呢家里头有五个孩子，好，五个孩子呢，那个牙医的妻子人很好，这一家人都是很好的人，好，所以我早上呢，我早上跟他们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好，他是房客嘛，可是我跟他们一起吃， 他五个孩子，他你说他们早餐吃什么呢？他们就是稀饭加一点盐巴，连酱瓜都没有。对，我那时候就说，哎呦，稀饭加一点盐巴还蛮好吃的，又有味道。对，就稀饭加一点盐巴，他是牙医啊。对，可是就这么穷。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，那个木匠耶稣他爸是木匠，就是这么穷，家里头孩子又那么多，下面弟妹一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贫穷呢？因为他替我们承担耶稣所受的所有的苦，不管是被拒绝的苦啊，被羞辱啊，或是十字架的痛啊，全部是代替性的，因为他要来担当我们的忧烦，代替我们的痛苦，他来承担我们的罪孽。所有他受的苦呢，都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孽所受的苦。对，所全部都是。然后他受的苦呢，苦悲他喝，福悲我们就享受。对，所以他被父神弃绝，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因为他被父神离弃，所以我们会被父神接纳。因为他受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；因为他受刑罚，我们可以有平安，我们跟神之间就可以和好。对，因为他受贫穷，所以我们就不再贫穷，我们就可以富足。对，所以呢，耶稣来替我们承担了，替我们承担了那个贫穷的咒诅。贫穷是一种咒诅。好，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他说呢，耶稣呢，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。对，然后他说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我们脱离律法下的咒诅。耶稣替我们承担咒诅，替我们成为咒诅，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人。好，挂在木头上，耶稣被钉十字架。好，是只有被咒诅人才会被挂十字架。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怎么样也不相信耶稣呢是弥赛亚，因为被钉十字架是被咒诅的，被神咒诅的，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？对，可是耶稣承受的一个咒诅呢，是贫穷的咒诅，所以贫穷已经破除了，已经破除了。可是我们要去享受他受咒诅，我们可以得的富足，需要去 activate it， 需要去启动那个果效，你明白吗？哎，要去启动这个果效，每一样他的每一个祝福，他为我们承担的每一个苦，要带给我们每一个福呢，他各有不同的启动方法。有不同的，好，你比如说你申请这个公司的 credit card， 他叫你打这个电话号码；你申请另外一个公司的 credit card， 他一定不是同样号码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每一种的你要启动每一个的祝福，启动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那份救恩呢？每一份不同的救恩有不同的启动方法。那我们在经济上要蒙福的话呢，那个启动，你要启动那个祝福，怎么启动呢？就看圣经在我们的经济这方面的要求，它是怎么说？对，不同的一件事有不同的要求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在经济上要蒙福，财务上要蒙福，祷告是一条路，可是不是唯一的一条路，它还有其他的要求。其他有什么要求？我们来想想看，哎。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得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使我们可以富足，要去领受这个救恩，这一份 particularly 这一份的救恩，
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有一切我所需的他都加给你。
对，这个话对，可是不太抽象，太抽象。因为呢，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，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诫命他都写得很清楚，就像他叫你去启动这个要你 activate， 他一定给你很清楚的一个电话号码，他不会弄得模糊。
就是你那第七点讲的，你有没有做十一奉献，你有没有好吃懒惰，你有没有周济穷人，你有没有经营不善，有没有行事极道，有没有缺乏智慧，
是不是圣经里面还谈这些东西？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经济要蒙福的话，第一个十一奉献做到没有？对，一些我们出外去服侍，常常会有人来找我们祷告，就经济上的困难祷告，我就问他，我第一个就问他这件事。人家我说你十一奉献做了没有？那有些人会想，你这个人够狠的吧？人家都已经没得，都已经这么困难，你还要挖他的钱呢、啊？ 不是挖他的钱，是引导他呢去照神的原则去启动那个祝福。对，因为神是立法的神，神是遵法的神，神这么规定，神就这么，神怎么规定他就怎么看重，他就照这个规定做事。对，就像你要去申请老人，你要去申请，你来美国已经有绿卡了，来已经住五年了，你要去申请公民，你有申请公民的一定的程序，好，他要求你要这样，要求你要什么文件，要求你要住多久，要求你要去压指纹，要求你这个，要求你那个，你一步一步都得照他的要求去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然后呢，好了，你现在公民考上了。好，那公民考上，为什么大家拼死拼活要去学英文要考公民呢？因为公民有公民的福利，好，譬如说公民拿了公民以后有老人金可以申请，老人金会不会自动寄到你家来呢？一定要去申请啊。那你要怎么申请呢？它有规定啊，你就必须照这个规定去申请，你才会申请到啊。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就是你怎么申请天上各样的祝福呢？圣经跟你讲规矩，跟你讲原则，你照着做你就申请到，你没照着做，你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福利可以申请，或是光看别人得福利，可是你就不知道怎么申请，你就得不着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耶稣替我们成为贫穷，要我们成为富足，使我们靠因他贫穷可以成为富足，在经济上可以富足，他有原则，祈求是其中一条，可是呢还有很多附带的，还有几条。好，一个呢就是十一奉献做到没有，这个是圣经明说的。那有人会说，他旧约的那是旧约的，又不是新约的，哈。那问题是这个样子，新约跟旧约是连在一起的呀。新约跟旧约是连成一体的，像耶稣的礼仪是一片织成的，哈。我们把它分开了，可是在神那边没有分啊，有点像这个样子。比如说我写信给秦丽，好，我给他写三封信。好，然后第一封信第二封信里头都跟他讲啊，秦丽你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太吃甜啊，好，哎，你要顾身体啊，对，好，就跟他讲，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都讲了，可能给他写十封信讲了八次，到第九封第十封我就没提了。然后秦丽就会跟我说，你第九封信没讲啊，你第十封信没讲啊，你没有，你第九封信第十封信没跟我说不要吃太多啊，不要吃太油腻啊，没有，不要吃甜的啊，所以我就吃啊。如果他这样说你会怎么说？我第一封到第八封都讲，那我一定要第九封第十封都讲才算吗？神在旧约里面从那边讲到马来基书都跟我们讲十一奉献，他新约不讲的可以不可以？是不是一定要新约讲才算呢？好，我以前去的教会，我以前好，我刚信主的前十年在美国人的教会是在一个宗派里面，那个宗派叫 Church of Christ， 好，很保守一个教会。这个宗派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唱诗歌是清唱，那个是清唱的，不用乐器。好，那为什么不用乐器呢？他们理由是因为新约里面没有提到乐器。那你们听了这话有没有觉得有点这个还需要提吗？啊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哪算理由呢？对，那同样的十一奉献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有人说新约没有提十一奉献啊，哎，就像新约没有提到要用乐器啊，可是旧约已经提这么多，还需要再提吗？哎，然后另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好，就是说在旧约时代，耶稣神儿子还没有来替我们死，来替他们死，十字架的爱还没有显明，他们都十一奉献。我们现在这一边呢，是在十字架的这一边，耶稣十字架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替我们死。我们所做的能够少于旧约的吗？能够，我们对神的回应能够少于旧约时代的吗？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所以就说呢，不是十分，我们旧约时代是十分之，其实他们呢，如果仔细看的话呢，如果你把它全部算起来的话，以色列人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，其实大概十分之三左右，大概是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归给神的，因为他们每年的每第三年要多收，另外多收一个十一，是帮助他们城里面的寄居的孤儿寡妇，还有利未人。 每三年要隔要再多一份的，要再多收一份十一奉献，对，还有他们的供物啊，好，还有到那个不可以空手去见神呐、啊，每一次到那个一年三次，好去朝见神，不能空手啊，都要带礼物啊，对，总合起来算的话，他们是十分之三，哎，不是十分之一，对，所以就说十一奉献呢，这个是神的要求。对，这个钱呢，在马拉基书里头，神就责备，借着马拉基就责备他们。他们说：“你们抢，神说你们抢我的钱 ，you rob， 哈，夺。”我们中文圣经说你夺取我的东西，夺取我的物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哪会夺取你的东西呢？”哈，那耶和华神就说：“你们在该纳的十分之一跟供物，你不纳的，是你们这就是夺取我的物，就是把神的东西抢过来的。夺取就强盗抢东西的，他用的是这个字眼。”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把十一奉献放在口袋里头啊，在你口袋里头的十一就是不义之财，因为那是属于神的。你身上有不义之财的时候，神就不能祝福。对，所以我们如果在经济上要蒙福的话，这个十一一定要做到，因为这是神定的原则。然后他说呢，你们以此试试我，看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打开。如果你把十一送入我的家，使我家有粮。好，你看我是为你打开天窗，倾福给你，直到你无处可容。那他怎么倾福呢？他说呢，你的他就为我们斥责蝗虫，他们是农业社会嘛，哈，他蝗虫越来不是什么都没了吗？我为你斥责蝗虫，我保守你果子不为未熟而落，哎，然后让你的地呢成为喜乐之地，不仅财务丰足，而且你是喜乐的。对，他说你以此试试我，你试试看。对，所以如果要叫大家讲奉献啊，如果十一奉献有谁十一奉献经历神恩典的，请你站出来做见证，排一排，有十一奉献人都有见证，最多见证要讲的就是这个。对，那是没有十一的当然就没有，十分之九比十分之十好用，比十分之十英文说 goes longer， 十分之九你奉献十分之一后，剩下十分之九比你的十分之十好用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要对神有个了解，他如果要祝福你，神要在经济上祝福你是很容易的，你左右逢源，对。可是如果神不保守，你的钱漏出去也是很容易的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就是光知道呢，口袋好像有一个钱袋，好，只是守住钱袋的袋口，好，进来的就不让他出去，好，一毛不拔，进来的就都是他的，他就不知道袋子的下面都破好几个洞。对，小孩子生病漏掉一些，车子跟人家撞了一下漏掉一些，屋顶呢突然又漏水了又漏掉一些，这个漏得很厉害。这个漏不是光漏财呀、啊，你漏掉健康，你漏掉平安，是不是？你漏掉和乐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。好，不仅是光日用饮食，我们需用上不是光一个十一，不是光那个。然后这个十一奉献呢，神要求十一是很合情合理的。他如果要求一个固定的数目字，啊，每个人一个月300，有些人一个月才赚500，你叫他奉献300，他怎么？他不是没办法过日子？有些人一个月赚3万，你是300算什么？他就说十分之一，你10块钱就是1块钱，你100万就是1万。啊，就是10万，嗯，对，所以他总让你还有得过日子，好，然后他总让你还有得奉献，好，除非你，如果你的收入是零，那就是零，他没给你，他对你没有要求。可是你不要说你收入只是5块钱，你就不把你的5毛钱拿出来，5块钱就拿5毛钱出来，60块钱就拿6块钱出来，哎，所以只要你有收入，你就可以有十一。你有十一，神就有理由来祝福你，好，所以不要把它想成他剥夺，是神给你理由，给你，神给你有一个得他祝福的一个理由。有些时候神跟我们要，好，跟我们要钱呐、啊，有些神真跟我们要钱，好，就是你还剥夺我，人家那么有钱，你不给，你不跟他要，为什么跟我要呢？好，他跟你要是因为他要祝福你，可是你总得给他才有理由祝福。对，所以他不跟那个人要，他那个人有了，不用再祝福他，你需要，所以他跟你要，对，所以这是十一奉献，对，所以除了给祈求以外，还有一个十一奉献，除了十分之一的奉献外，还有一个对穷人的顾念， 我们很多基督徒呢，光知道十分之一，可是不知道有那个周济贫穷的要求。所以呢，我们十分之十的钱都是神的，哈，你赚一百块，这一百块全部是神的，因为我们整个人是他的。你所有你说我的都是他的。你说我的房子、我的车子、我的孩子、我的衣服、我的什么，你一说我的就是他的，了解到这里吗？所有的你的都是他的，好，所以你的钱十分之十都是神的。那这个十分之十怎么用呢？十分之一就是归给教会，这个不用问，就是十分之一。其他十分之九呢，也还是他的。这十分之九里面有一份呢，我们对穷人有责任。对，你不要说我，别人都比我有钱呐、啊。耶稣说你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你肯定有穷人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就说这个十分之九里面呢，有一部分呢是归给是要给穷人的。哎，可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责任，没有意识到神对我们有这个要求。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讲到周济贫穷的经文多到写两，我有一次去抄了两页。
我们可不可以，譬如说，像教会很富足，我们可以把钱都奉献给穷人呢、啊？
这个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另外一个 topic。对，我知道有，可是你也不能不奉献给教会啊，就算分摊水电费也应该呀、啊。
对，我的意思说，给教会部分其他的奉献给穷人，
这个的话呢，这个的话，一般来说就是奉献给教会，一般来说是这样哈，因为你奉献给你的教会最简单。好，也最合情合理。你在这里享受教会给你的各样的恩惠，好，你来去，譬如说你坐在这边也得有椅子啊，也得有灯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待会去聚会啊，还有冷气暖气啊，所以就算分摊水电费你也应该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的孩子在这里啊，这个那个的消费，所以这个教会的消的花费，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的十一奉献来供应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还有牧师的生活费啊。好，可是假设呢？假设你是一个大生意，哈，你的收入很多，比如说你的收入呢，一个月呢是三十万，你的教会只有三十个人，哈，三十万的话，你三十万的收入的话，一个那个十亿就三万啊，你的教会是个小教会，才三十个人的教会，你给他三万的十亿奉献，不是给他压死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他用不了这么多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问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问主说：“那我可以不可以有一部分给教会？教会还是要顾，教会一定要顾，你不能都不顾教会，这是不对的。”啊，以前我在大陆服侍，然后我也大陆有很多的民工啊，你知道民工农民工，就是在农村里面，从农村到城里头去打工的。然后这些民工呢，他后来他们也民工呢，就有民工的教会。结果这个教会都很没钱，为什么很没钱呢？因为这些民工呢，都把他们的十一奉献寄回老家给老家的教会。可是像牧养他们的这个传道，你得过日子啊，哈，这那个租的聚会地方也得有租金呐、啊，他们就寄回老家。那你一听你就觉得这样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你们听了就觉得不合理呀、啊。哎，你不能不顾你现在的教会啊，同样的，哎，你的问题同样的道理，好，就是我们自己本教会，你在这里去教会，在这个教会聚会，你对这个教会的经济上的需要，我们有一份的责任要来供应。那如果你的钱多，然后神特别对你有神多，然后神对你特别有一个引导，那是另当别论。可是一般来说呢，你的奉献就归到教会去，哎，最简单。好，那你这个钱呢是教会是神的钱，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，你奉献出去以后，教会怎么用这个钱你没有权利管，你就没有权。因为你譬如说 K 欠我十块钱，他把十块钱还我了，我拿这个十块钱，我要把这十块钱丢垃圾桶他也没得管，我要给他也可以，对，我拿去买 ice cream 一口气吃掉十块钱 ice cream 跟他都没关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还我的钱呢、啊，这钱是我的，我要怎么用是我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观念上不懂，他十一奉献以后，他就盯着教会怎么用钱，他就盯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有一些教会太恶搞，管财务太恶搞，钱花得太离谱，你嘛， 你就不要在这个教会待着，你就换一个教会去。可是有些时候会这样，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经管这个财务的话，会使得信徒不愿意奉献。所以这些经管财务人将来在神面前吃不完兜着走，神要跟他算这个账。对，是经管财务的人要负这个责任。可是我们奉献的人跟这个钱是没关系的，我们一奉献以后我们跟这个钱没关系，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就好。因为有些教会呢，有些人呢，他奉献以后他就要掌控，对，这种是有的，可是这是不对的。哎，因为这个你奉献出去的钱是神的钱，你是把该属于神的归还给神，好，所以这十一奉献。可是除了十一奉献以外，还有呢，就是爱心奉献，就是周济贫穷。周济贫穷的话呢，周济贫穷我们应该跟十一奉献一样认真的来做。好，那这个十一奉献的话就是十分之一，这个你不用问多少。可是爱心奉献的话，个人可以酌定，根据你的经济情况，好，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来决定你要拿的这个十分之九当中呢，拿多少出来当爱心奉献，你自己跟这个神没有硬性规定。好，然后呢，神没有硬性规定，不仅是因为个人经济情况不同，也因为每一个人的爱心程度不同，信心也不同。因为你若要行善的话，需要有信心，需要有爱心。那因为信心跟爱心是慢慢长起来的，所以你刚信主的人呢，你能够十一奉献已经做饼呀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好，你的信心撑到极点的时候，你十一奉献，你还叫你爱心奉献，你就做不到了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哎，因为你现在还小嘛。哎，可是有些人慢慢长的话，爱心信心慢慢长，你就根据你的灵命的你的生命的情况，你就自己酌定要给多少。那这个酌定要给的话，最好是恒常的做。恒常做怎么做呢？你说我身边又没有穷人了，我不知道给谁呀？你可以有一个做法，就是你把，譬如说你要出去吃一顿饭，好，你要去餐厅吃饭，你也可以不用去餐厅吃啊，你自己在家里下个面条炒个菜也可以啊，不就可以省下几块钱吗？好，所以你就说啊，我把这个钱省起来，放在一个信封里头，这个信封里面这个是爱心奉献，这个钱是这个你放进去的就不是你的了，你就把它拨一点出来。好，或者说你这个月呢收入多一点点，你就把多的拿出来，不要多赚又多花，你就维持原来的花费，然后把多赚那一部分放进爱心奉献袋里头，你就放着，有就放一点，有就放一点，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有需要的，你看到他有需要了，你就有现成，你就不需要现凑，你现凑你就没得给，对，你就已经有一笔钱在那里，或者是做宣教啊，十一奉献以外的，或者是爱心奉献啊，你就有钱可以给出去，对。那如果当我们这样给的时候呢，神的话这么说，你连续贫穷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，他说你滋润人的就被滋润，对，有施舍的就必有给你的，你吝惜过度的反受穷乏，对。所以神有些时候他给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回报的给，赏赐。当你有周济贫穷的时候，神就赏赐你，对。好，他要给你的时候就有充足的理由来给你，对，所以这个是爱心奉献。好，那有些时候你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要我还是不知道给谁啊，我周围人都比我有钱呐，啊，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，你就把它当作爱心奉献给那个奉献给教会，十一奉献之外的另外一个爱心奉献，因为教会有爱心专款，对，那教会如果爱心专款的钱多的时候，他可以帮补穷人的能力就大一点，对。所以你不会给，你不知道给谁，你就奉献给教会。这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谁蒙福你知道吗？我们儿孙就蒙福，对，儿孙就蒙福。所以有很多你就可以看看啊，那些父母那个祖父母会奉献的儿孙呢，就蒙福，就在经济上蒙福，很多，到处可以数得出来，对。哎，所以这是爱心奉献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另外呢，是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呢，你们拿过来看。在那个有第八点、第九点，我讲到在箴言中哈，箴言里面哈，还讲到有一些经济上蒙福的原则哈。你看箴言， 这第八点啊，我们讲一下第八点。第八点箴言的第10章第4节，哈、啊，嗯，念的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对，所以神虽然要叫我们祈求，可是神没有他这个说你可以祈求，没有鼓励你做一个懒惰的人。好，他这个地方已经原则写了，你若懒惰的话，你懒惰当然就没收入啊。对，你手懒的人就一定要受贫穷啊。好，所以还有另外呢，第十一章的第1节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这个天平砝码就做生意，你做生意公道不公道？对，你要做生意公道的话，神要祝福你才好祝福。你生意做生意不公道，诡诈的天平他没有办法来跟你来祝福你。哈，另外还有呢，第11章24节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是不是这个样？反正周济贫穷。哈，然后12章11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，就不肯脚踏实地。有些人呢就不肯脚踏实地的好好去做工，他就想当经理，他想要自己开公司，对，可是所以就不踏实，做人就不肯踏实的做工。对，
徐生老师，我有问题。如果说我是讲我的同事当中，如果说像比方讲说他们喜欢一个月薪水，比方讲说他喜欢拿出来买名牌，看着别人有什么有现在流行什么东西就赶快去买，抢着去买，然后在那边互相比较，
这个
就算是追随虚浮。
这个也是啊，对。然后另外呢，哈，另外箴言21章20节。21章20节后下面一点地方，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，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。你说美国人是不是就这个样子？对，他们就起码用完。对，所以孩子要结婚呢，能够给5000块已经了不起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他们就用 credit card 先买，他们说先买先享受啊，为什么要等到那个存够钱的再去买车呢？哈，你要存够钱要3年，我现在就先买，我就比你早享受3年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所以就说呢，在花费上，如果神虽然说可以祈求，可是他另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说你在开销上你不能乱花呀。对，所以他21章17节，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这个爱高油就是爱穿名牌衣服的意思，就是要享受。哎，吃要吃最好的，穿要穿最好的，所以就穷啊。他有赚多少花多少，而且还花过头的，用 credit card 用过头，变成卡奴啊，到最后只好那个叫做什么烧炭自杀呀。
对。
所以台湾就很多这样烧炭自杀，就有我有认识的一个人，他儿子就这么死的呀。对，就卡奴啊，一刷卡一直刷卡呀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第21章的第5节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就是做事情没有想清楚，乱投资。买房子，你比如说你买房子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很实际嘛，你一个月薪水多少，现在就薪水这么多，你就想要，你明明只能买50万的，后来你的 agent 带你去看一个70万的，你就动心，你就说好吧，就大概再过明年应该会加薪的，应该会加薪的，你就把它买下去了。结果不但没加薪，还裁员，你不就死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就说你一旦买了，你就把你自己你就必须背这么重的贷款，你不能说买了以后再来决定我不要背这么重的贷款。你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可以决定？你买的时候可以决定，你要买好一贵一点的。好，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，还是朴素一点的，可是负担得起的。哎，行事就是行事急躁，或是说那个没有想清楚，没有想清楚，到时候就陷在一个经济的网络里面，你就陷在里面，陷在坑里头了。对，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点呢，是讲到说呢， 不要为人作保。好，22章26节27节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人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睡卧的垫呢？这个字是错的，应该是一个睡卧的床垫，应该是铺还是什么垫？嘿，对。所以就说呢，在箴言里面一再讲，不要替人担保，不要替人担保，不要替人背书，因为他付不起的时候，这个债就变成你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好朋友要买房子，好，要他要你背书，你就要斟酌。第一，你跟这个人你信得过他，信不过他，或者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经济能力？万一他还不了的时候，你可以替他还。你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圣经说不要。对，圣经叫我们帮补穷乏的，哈，他生活上需要你帮他，可是做生意是另外一回事。对，做生意如果人家跟你借钱，他是要投资要做生意跟你借钱的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哎，穷人呢，有穷乏的弟兄跟你借钱，你不可以跟他要利息。可是如果他是要做生意的话，他是要做生意，他跟你借钱，你也跟他要利息，你要想你这是投资，投资就可能赚有可能亏，你就想到说你借给他的话，他赚你可以拿回来，他亏你就跟着亏，你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如果你亏不起，你就不要你就不要借，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另外呢，箴言第27章最后一节经文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。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对你的生意，你对你所经营的东西呢，你要细心留意，你不能开店，然后你的经就交给经理去做，好，那他弄得怎么样你也不去管他，你也不去了解，到时候就出纰漏。对，所以就说你一旦经营什么，你要用心去经营，要留意去做它。对，所以你看看，所以你另外还有下面呢，我还下面又有一个呢，是第9个箴言所定罪的谋财之道。哈，你怎么个做法是神不能祝福的？哈，他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啊，然后神不祝福的那个弄钱的方法，有诡诈的天平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啊，11章24节，吝惜过度，你吝惜过度，该给的不肯给，克扣雇工的钱，你请人家做工，该给的不给，尽量扣，尽量扣，我们华人会做这种事情，开公司啊，开店啊，就尽量减低工资，这个都神都不喜悦，哈，对，然后呢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，虽学虚浮，不肯脚踏实地，啊，另外13章11节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殷勤积蓄的必见加增，好，有哪些财是不劳而得的财，哈？中了乐透，还有呢，赌博是不是？哎，不劳而得，对，就是你不劳而得的话呢，其实就算得到的也守不住。你像乐透奖的人呢，那个报纸上就有报嘛，他们就去追踪那几历代得乐透奖1000万1亿的，你看他们的下场都很惨嘛，下场都很惨。第一个，他不会经营这个钱，他从来不会经营这么多钱。钱多了，他不懂得该怎么处理。第二，来得容易，去得快，是不是？第三呢，人家会嫉妒，人家会来陷害。然后呢，你钱乱花的时候呢，你不是光花钱，你这一乱花呢，就会去花一些对身心灵都败坏的事情。对，所以你不恕，然后有些时候是那个是人家留一笔遗产给你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呢，他是山东人，老弟兄姓彭伯伯。彭伯伯他就说他是山东人，后来10几岁就到上海去到上海去，都在工厂里头做工。他说他们厂里面呢有一对夫妻，老夫妻是看门的，是在工厂扫地的还是什么的。突然之间呢，这是20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有20年了，得了一笔遗产，20万人民币，20万，那个时候很多，20万很多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说20万拿来以后呢，这个老先生呢一个礼拜就死掉了， 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就整天担心啊，他说吃不下他就睡不着啊，对，他吃不下睡不着，一个礼拜死掉了。然后那个老太太呢，后来怎么也是很担心呢、啊？到最后必须那个他们厂里面必须帮他请一个守卫的还是什么的，好帮他看，来看着他，来那个照顾他，不是照顾，就有点像。保镖有点像类似这样的，对，你说惨不惨？他如果慢慢赚起来的，你原本是小摊贩，后来开的店，后来开大公司，开公司，你知道你慢慢的你的经营的能力也慢慢上来，对，你知道该怎么经营，你突然之间来一个20万人民币，就是一个礼拜就死了一个人，对，好，所以就是说，嗯。对，所以他这个就是20章第21节，起初树德的产业，终究却不为福。然后28章第8节，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，意思就是神到时候就把他钱挪给别人。所以放高利贷是神不喜悦的。好，大概是这些。所以就说呢，如果经济上如果在日用饮食要得到神的祝福供应的话，他不是光这一句话。不是光说你求，他还有其他很多原则。那如果把其他原则我们都一起掌握到，我们在走这个跟随主的路，是不是就平稳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你要我们生活，你要我们生活无缺，你愿意，因为你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就是要使我们因你的贫穷成为富足。可是主，谢谢你在圣经里头你给我们启动这个天上的救，这个经济上的救恩的路线，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给我们属天的原则，让我们可以去做。除了祷告以外，还有十一奉献，还有爱心奉献，还有殷勤做工，还有行事要有智慧啊，不要随便替人家做保啊，这种种都在当中。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得融会贯通，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，得着你真理的道，我们的生命生活方方面面都得着你的丰盛。谢谢耶稣，这样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